人活着是为了什么？有人说为了钱，为了名，也有人说为了利，为了房，为了车。其实都不是。人活着只是一个过程，一个体验爱与恨、喜与悲、苦与乐、生与死的过程。人活着不为其他，只为了好好的活着，等到暮年，生命尽头，回忆这一生无悔来过。人活着只是一个过程，一个体验爱与恨、喜与悲、苦与乐、生与死的过程。人活着不为其他，只为了好好的活着，等到暮年，生命尽头，回忆这一生无悔来过。何为一生？因为生活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脚步匆匆，被现实和金钱捆绑，被执念和不甘束缚。然而一个人百年之后终归尘土，在这短暂的生命里，我们奋斗一生，带不走一草一木，我们执着一生，带不走一分虚荣爱慕。既如此，又何必苦守着这万千执念，白扰了自己的余生。有个小故事，一小和尚替师父养兰花，师父十分钟爱这株兰花，叮嘱小和尚要按时浇水，不能暴晒。小和尚不敢怠慢，每天勤勤恳恳地照顾它。但是有一天刮起大风，兰花被风吹折。小和尚到师父那里去领责罚，老和尚听了后却异常淡然。拥有时已经尽力，是去时又何苦挂碍？看了后深有感触，人生如同梦一场，本就是一个不断失去的过程。酒色财气皆是镜花水月，功名利禄终成过眼云烟。看淡得失，笑谈一切，方不负人生须臾。人的一生除了生死，其他都是擦伤。何为人生？前段时间一位朋友来电，他说自己总觉得活得好累，很压抑，很多时候有重快崩溃的感觉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我劝他，你是一个过于追求完美结果的人，很多经历中的美好在你急切盼望一个好的结果中白白浪费掉了。其实无论是生命还是生活，我们看重的应该是过程，那才是一种真真切切的体验，才是我们要去感受的。至于结果，尽力而为就行。人活着不是为了钱房车，不是为了名利情，而是为了感受世间的人情冷暖，体验做人的种种。也许在这个过程中，很多事情并不能如愿以偿，很多意外我们不曾预料，可是我们认真地走过每一个日子，在酸甜苦辣的千般滋味里品尝着烟火生活，这又未尝不是一种幸福。一辈子谁也争不过朝夕，不必太在乎得到与失去，不必太计较拥有和错过。倘若难过多了，快乐自然就少了，计较多了，幸福自然也就少了。作为凡尘俗世里的一员，尽情地去享受生命的每一刻，细细地品味生活此时的每一个细节，把每段岁月过得踏实无憾，才是人生的智者。何为活着？也许我们都曾有过类似的经历，常常硬着头皮去做许多不喜欢的事，逼着自己去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，习惯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为难自己。可是人生短短百年，不就图一个自在，图一场痛快？然而现实中很多人往往本末倒置，一直担忧着操心的，每一天都活得很累。要知道，我们来这世间走一趟，是为了不辜负自己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别再苛待自己，记得多听一听内心的声音，多给自己一些温暖和关心。一生很短，别用条条框框将自己束缚起来。 在忙碌的生活之外，存一颗娴静淡泊之心，学会放下负累，学会舍弃烦恼，让自己的精神重获新生，求得一个轻松自在的生活状态。人生朝露，浮生如寄。人这一生不为神魔，只求肆意而活，无悔来过，不留遗憾，心平气和地去感受时光清浅，豁达从容地去体验岁月静好，就足矣。有句台词说，人活着有两件事，或忙着生，或忙着死。死是唯一的终点，生却有不同的风景。人生短短三万天，每个人都在诠释自己的活着，或是繁华落尽，或是万紫千红，或是含苞待放。活着的第一个层次，生存。生容易，存却不易。在综艺节目《穷富翁大作战》中，富人体验穷人的生活，住的地方连转身都困难，上下班的车费就耗去一大半的生活费，为了养活自己必须要多做几份兼职。渐渐的，富豪再也不提斗志之类的话，他说，我什么都不想，我努力工作只是希望吃一顿好的。有些人光是活着就已经拼尽了全力，寒冬腊月，有人奔波在三九的寒天中，烈日炎炎，有人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辛苦劳作，大雨滂沱，有人对着不慎打翻的外卖嚎啕大哭。这就是生存的意义，即使生活支离破碎，都要咬咬牙再坚持。只要还在走着，到处都是上坡路，只要人生有缝隙，阳光就能照进来。曾听过这样的话，童话世界只敢写到公主与王子快乐地生活在一起，也仅到此而已，后面的不敢写了。只因生活是神秘面纱下梦幻的现实，有柴米油盐的眼前苟且，有大事小事的一地鸡毛，也有成长困惑的诗和远方，林林总总，让人有点痒，有点难受，却又不乏挠痒痒的甜蜜和温馨。这就是活着的第二个层次，生活。人生如茶，入口微苦，再品略涩，最后甘之如饴。生活亦是如此，苦涩是必经的历程，清甜是坚持的馈赠，唯有平淡才是生活的本色。生活万岁中有一句话，活着特别好，特别有趣，可以体会苦，然后特别甜。人生悠长，苦涩尽在，静静品味，却自有甜味在后头。当历经沧桑，阅尽繁华，最终都会回归平淡，一屋两人三餐四季，期盼着阳光能暖一点再暖一点，日子慢一点再慢一点。活着的第三个层次，生命。人这一生会经历史模式，会活成什么样，最终都是自己主宰的。听过一个小故事，明朝有个商人叫王善，40岁还没有孩子。起初看乡人预测他远无后人，今有血光之灾。不久他偶遇一个投河自尽的少妇，就坚决花钱让船家救人，还赠与少妇20两银子过生活。当晚少妇携夫过来致谢，王善前去开门的一刹那，他身后年久失修的土墙轰然坍塌，躲过了一劫。最后王善打破了命运的诅咒，不仅连生了儿子，而他本人也活到了98岁善终。古人云，善为至宝，一生用之不尽，心作良田，百事耗之有余。行有善举，是在为自己积攒福气，心存善念，则是在心田播下善良的种子，无形中就会收获命运的馈赠。 命运其实一直掌握在自己手中。往后余生，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上天从不会辜负任何一个心善之人。余华在《活着》中写道，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，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。诚然如此，活着就要一心一意的折腾。生活可能不如你想象的那么美好，却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。经历必须经历的，烦恼必须烦恼的，体验必须体验的，就是一生。人活着，不为其他，就只为了好好的活着。待到暮年，回首人世这一程，无悔来过，便是最大的满足。有人是商界大佬，有人是后路高官，有人是文学翘楚，有人是艺术鬼才。也有些人小生意做得红红火火，虽无巨富，但生活无忧。有些人虽在平凡岗位，但日子安稳幸福。有些人没有名满天下，但内心充实，灵魂丰腴。有些人没有登峰造极，但一腔赤诚，热爱创造。一个人到底多成功才算成功，是非要在亿万人里拔尖才算。成功是自我期望的实现，并不是和外在的比较。只要达成心中所愿，不管成就大小，都是成功。生活总是悲喜交织，悲伤无常，快乐无常，没有谁能一辈子沉浸在一众情状里。天道如此，事事都是循环往复。快乐是一种短暂的情绪，并不会因为谁的追求而变得长久。如果快乐来临，那就全心享受这片刻的欢愉。如果快乐未曾到来，不要苦苦追寻，在宁静的心绪中寻找自我，审视灵魂。逆境不畏痛苦到来，顺境全心享受愉悦。在平静的日子里平和安然，心无杂念，就是最大的快乐。人活着的价值不在于做了什么，而在于自身怎么看待价值这两个字。能推动人类进步，对于人类来说是一种价值。能赚钱养家，对老婆孩子来说是另一种价值。活着的价值是自己定义给自己的。此生未曾辜负别人，也未曾辜负自己。年华不增空流淌，这一生就是有价值的。经济学中有个公式，幸福等于效用欲望。效用是指人对事物产生的满足感，是绝对主观性的一个概念。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产生的感觉各不相同，跟事物本身的价钱多少、价值大小没有关系。一个人欲望越低，越容易感到满足，幸福感就越高。幸不幸福的标尺在每个人自己的内心，跟金钱多少无关，跟成就大小无关，跟别人更是无关。懂得知足，常怀感恩，胸怀广阔，包容万物，这就是幸福。有句话说得好，人世间的一切不平凡，最后都要回归平凡。伟大、精彩、成功都不算什么，只有把平凡生活真正过好，人生才是圆满。活着的价值就在于普通而又平静的生活本身。人都是被动来到这个世间，然后努力地活着，既然活着，就要活得好，很好，相当好。人为神魔活着和人为石魔而活着是两个不同的话题，但生活的意义每个人理解都是不同的。有人认为是为了孩子，为了生命的延续，有人认为是为了责任，为了使命，有人认为是为了爱我所爱，有人认为是为了艺术，或者生活本身就没有意义。就像加谋说的，生活是就是荒诞。为什么智者大多是头发斑白的老者？是因为他们走过的桥，看过的云， 碰过的人比在座的大部分人要多，但经验可以提升一个人的领悟能力。王阳明从知道行，大起大落一生，差一点死在龙场。用生死悟出知行合一，终其一生都在追问生命的意义。每个人都会为各种各样的目的而活，但如果这一切都不存在呢？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？余华的这本《活着》或许能给我们答案。看过很多余华的小说，但没有一本像《活着》这样给我这么大的震撼。知乎有位网友评价这本书只用了一句话：这是一本完全不需要书签的书。一口气读完，人的一生，甚至人类的一生便全部铺开在眼前。人为什么要活着？活着只是为了活着本身。少年风流，恣意挥霍不知愁。福贵的出身，就像他的名字一样，又福气又富贵。祖上是乡里的大地主，父亲是穿着丝绸衣服的乡绅，母亲是大户人家的小姐，拥有百余亩田宅，连走路都带着铜钱的声响。福贵出身富贵，不知生活艰难，打小便显露出顽劣本性。上司说福贵不认真读书，先生说朽木不可雕也。放学时他骑在家丁身上，像骑大马一样呼啸而过。长大后顽劣不改，更添恶习。他嫖完之后骑着妓女到丈人面前脱帽致敬。他赌得家财将尽也不可自拔。对此时的福贵来说，所谓生活就是用来享乐的，而财富就是乐子的保障，就是活着的意义。然而有心之人设计赌局，将福贵套在里面。他将最后一点家产败得一丝不剩，终于家丁散尽，衣食无着，老爹气死，母亲病重。眼见他起朱楼，眼见他宴宾客，眼见他楼塌了，只有瘦弱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女依旧在他身边。而此时的福贵陡然醒悟，想要开始全新的生活。活着似乎与财富、名望和地位无关。中年坎坷，颠沛流离无定所，贫穷带来了改变。福贵终于戒了赌，租了五亩田，开始安安稳稳的生活。但好景不长，在帮老母亲抓药的时候，稀里糊涂的被国民党军官抓去当炮兵。他所在的军队被包围住，看着身边的战友成百上千地死去。曾经鲜活的人而变成一具具尸体，福贵并没有感觉。因为比起生死，肚子的饥饿更加难以忍受。福贵想要活下去，他的战友都想要活下去。当身处绝境，似乎一无所有的时候，求生的欲望却显得如此强烈。因为现在虽然孑然一身，但在家乡还有母亲、妻子和孩子们在等着他。莫等来国军的营救，反倒是解放军带着热气腾腾的大馒头填饱了福贵的肚子。当福贵拿着解放军给他的盘缠终于回到家乡时，已经物是人非。母亲去世了，女儿哑巴了，当年将他害得倾家荡产的龙二也被枪毙了。当年系他护他的双亲已去，比起哀痛，福贵更多的是茫然。当年害他坑他的仇敌已死，比起快意，福贵更多的是轻松。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，生活从现在开始吧。活着似乎与父母、仇人、过去无关。老年艰辛，妻死子去苦伶仃。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但这句话却没有应验在福贵身上，更大的苦难等在前面。先是妻子患了软骨病，家里的重活全都落在福贵和女儿的身上。然后 因为儿子的血型与县长夫人相同，被医生抽钱血而亡。很快，女儿嫁了人生孩子，却因产后大出血死去。福贵的妻子因受不了精神打击，也跟着去了。一连串的苦难，就像是一块块巨石压在福贵身上。原本是有希望的呀，福贵应该会想起女儿怀孕时，他和妻子、女儿、女婿坐在炕沿，边笑边哭时说的话。我也想不到，先前最怕的就是我和家真死了凤霞怎么办？你娶了凤霞，我们心就定了，有了孩子更好了，凤霞以后死了也有人收作。他幻想着一家人带孙子的场景，期盼在未来开启全新的生活。却没成想，孙子刚刚出世，女儿和妻子便一起走了。两命换一命，值得吗？如今只剩他一个孤独的老人，扁头的女婿和嗷嗷待哺的孙子。可命运好像开玩笑一样，孙子四岁那年，女婿在工地上干活，被两排水泥板夹死了。如今真的是孤儿寡老，再也没有人在炕边说笑，没有人在炉旁煮饭，没有人在工地赚钱，但是依旧要活下去。虽然妻子不在了，虽然儿女双亡了，女婿也离开了，我还是要活下去，因为还有孙子。活着似乎与爱情、子女、未来无关，孑然一身，天地苍茫，苦无根。福贵的孙子叫苦根，与福贵的继父又贵不同，这孩子生来便命苦，没了娘，死了爹。苦根是福贵唯一的亲人，福贵也是苦根唯一的亲人。对这个徐家唯一的血脉，福贵为他注入了全部的心血。家里穷得吃不上饭，但福贵还是带苦根吃了一次面条。田里的菜到城里卖不了多少钱，但每次进城福贵都要给苦根买糖。但还是穷，年老的外公和年幼的孙子又能有多少收成呢？家里吃不起饭，平常最好的加餐便是豆子。一日苦根生病，福贵给他煮豆子吃，结果豆子难消化，苦根撑死了。老来丧孙，孑然一身，没有财富，没有地位，甚至没有家人，没有朋友，就这样赤条条孑然一身。还要活着吗？是的，福贵依旧选择活着。我是有时候想想伤心，有时候想想又很踏实。家里人全是我送的葬，全是我亲手埋的，到了有一天我腿一伸，也不用担心谁了。有人说，消除痛苦最好的办法就是经历一件更大的痛苦。福贵便是这样，梦想一点点破灭，亲人一个个死去，到最后仅存的一点念想也化成灰烬，不留痕迹。然而他依旧赶着老牛，唱着歌。活着似乎与生命本身都没有关系，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。佛说人生是苦，道说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这个世界是怎么了？我们如此艰难的求生，却屡屡被世界背叛。看看福贵和生命中许许多多像福贵一样的人们，他们或许生活困苦，或许屡遭不顺，或许家人近视，但依旧在坚强的生活。他们不曾想象，也无力享受活着的境界，因为仅仅是活着本身便已经拼尽全力。没有那魔多的为食魔，活着仅仅是为了活着本身。就像余华自己说的，最初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因为不得不来，最终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是因为不得不走。我们没有选择，但既然来了，那就不如拼尽全力。人生如逆旅， 我亦是行人。有人给年轻人一些些建议共享。一，要现实，不要任性，不要在真空中思考虚设的问题。比如大学生最迫切问题是就业和生存，学好本领才是硬道理，这需要踏踏实实的下功夫。二，要自制。小孩子吃不到糖果会哭闹，你们是得不到爱情就哭闹，这有什么区别？伟大在哪里？如果你像挑剔你的情人一样挑剔自己的行为，那么你的情人要比现在的好很多。三，对一部分自卑的人应该勇敢一些。正如我前面所言，人们生而平等，你不要顾及别人，有好人也有坏人的脸色而委屈了自己。无论你是多么想把事情处理好，给自己过多的压力并不是好事，这并不能解决问题。要冷静沉着，可以循序渐进，但不能自暴自弃。四，惰性是与生俱来的习惯，但绝不是好习惯。改变习惯要从行动开始。五，不要遇难而退，要知道为之则难者亦已矣。这不仅应用于大目标，而更实际的意义是能助你走出解决眼前的困境，并走得更远。很多时候你都会发现，河水不像老牛说的那样浅，也不像松鼠说的那样深。六，不要问别人幸福是什么，你的快乐和痛苦自己清楚。七，从做好眼前的事情开始，不要以为思想压倒一切。多懂一些道理固然好，但是人的精力有限，行动其实更重要。不需要懂的道理就不用去懂，这也是一个道理。八，要懂得知足者常乐，你我皆凡人，肯定有很多事情不会尽如人意，人生不如意者十八九，要常思一二，以平常心对待。要懂得不懈的追求，也要懂得珍惜的对待。有缘人，感谢你全部听完，请记住，来都来了，知足常乐的好好活着吧。期待你在评论区与大家分享你的感受，我会在评论里回复和鼓励你。订阅这个频道，让我们一起积蓄和传递能量，期待我们下次缘分的遇见。